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我们有关系，
那就没关系了。
我们没关系，
那就有关系了。
真爱是与神与人建立关系的桥梁。
谢谢海伦老师，每一次在我们有关系就没关系的节目当中带给我们非常实用的案例。上一次呢，和我们分享了一对父母，他们怎么样来训练他们5岁和7岁的孩子来管理他们的零用钱，那非常好的一个例子。通常我们会觉得孩子太小，是不是他们不明白我们对他们的训练呢？但海伦老师呢，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真的不能够小看孩子的年龄，以至于错过训练他们去学习来结出美好的节制的果子的这样的一个时机，对吗？
不要小看，也不要呢怕孩子家庭受到亏损，为了避免亏损而失去了宝贵的训练的机会，甚至对你成人的配偶可以使用这个方法。比如说，哎呀，我经常夫妻之间对方不心疼我呀，经常忙也不顾家呀，我对他表达对他的不满啊，或者生气的时候，他就特别反弹的厉害啊，冲我嚷嚷，大吼大叫啊。那妻子想就是转头就走，我要离家出走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啊？你怎么去帮助对方？我丈夫就大吼大叫啊，我一跟他说你怎么能这样对我，他就哇哇的冲我的叫啊，我就哭，我就觉得被他欺负。那真的是他想欺负你吗？其实你就可以把他当成一个这样的孩子。虽然成人，但是可能你的丈夫在他的童年的每一个阶段他就是有缺失的，但是你说以前就是啊，我要不关注他，他就事后会生气，或者会找事儿找茬，上蹦下跳，寻求过度关注呢，非要捣个乱就为了引起你关注。他为了，有时候为了引起你关注，他甚至故意惹怒你。那后来我就明白了，哦，他可能在他的成长阶段一定是有他的缺失，就如同我有我的缺失一样。人是没有办法意识到的，除非你被神的爱感化，除非你里面有一个基督的真理，就是我们说的律法节制啊，就是除非你里面换成了这样一个新皮带，你在真理中不断的学习生活，并且回应神，这样的时候到了一定程度，你的生命到了那样的一个身量，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的新皮带来看待你的配偶，你的眼光就会慢慢的不知不觉的有改变。所以我心里才会从某一天开始，我发现我跟我的丈夫吵一架以后呢，我事后会心疼他，我就觉得特别的惊讶。以前呢，每次吵架就吵完之后，我心疼我自己，我就为我自己可怜，对不对？我觉得我是最可怜的，我是最不被爱、最孤单的、最无奈的，好像要无限期的等下来，不知道啥时候我的丈夫可以变化啊。可是呢，我有一天开始，我发现吵完架以后10分钟之后，我突然莫名其妙里面一想到我老公现在可能是一副气呼呼的样子，哎呀，我就心里就心疼，哎呀，我就知道我的转折点来了。所以这个是发自生命本身的，基督的生命本身可以实现出来的。如果说我自己的爱是永远达不到，那我心疼他，我就有动力想要主动跟他和好。你一旦心疼对方，你就不会再自怜自己，那你心情就不会哀伤，因为你想的，哎，对方其实可能比你更可怜，你想其实第一反应就是心里也舒服多了，是吧？
对，
因为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受害者嘛，哈，你心里就觉得平衡多了，起码他也在煎熬哈，想一想心里首先平衡了，第二呢，你就会想，哎呀，我能做些什么？一想像今天一下午在外面工作，都是一直可能就是心情很沉重。我一想，我就觉得，哎呀，我恨不得做点什么，然后来让他可以停止这样的一个闷闷不乐。这就是基督的爱，而不是做妻子、做丈夫能够出来的那份爱。那是基督的爱住在了里面，就有动力，你自然就想说，我怎么让他高兴啊？你不会特别的关注于，哎呀，我自己怎么还没有人来跟我打电话，还没有人来抱抱我，还没人跟我来道歉。所以呢，当我开始有这个基督的爱来前面带领我对待他以后呢， 我才有多余的这个爱心和力量开始思考，哦，那我怎么可以帮到他改善，而不是我在想说啊，他什么时候可以改变来善待我。我就会跟神求智慧，我会讨论，会去想这件事，然后会在我平常的看的书啊，跟大家对话呀，还有一些属灵的生活里面，其实我会留意着，我想我哪些方面我可以帮到他，因为我看到了他的无力，他的努力却没有果效的那种无力啊，然后我就会自然的，神就会引导我，我会跟他聊，比如说平常聊天的时候，他会说起他小时候，他的外公外婆怎么对他的，然后他的父母又是什么样的情况，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事。然后从这些童年的记忆当中，其实我就从中间找到了一些，哦，我看出来了，其实他小时候缺乏界限，或者他小时候缺乏亲密关系，该有的部分他是没有拥有过的。因此你指望这样一个成人，高高大大的，这么高高大大的一个完全的一个成人，他还能够赚钱，还能够交朋友啊，还能够上台讲道，可是呢他的心灵的里面最深处某些方面他其实一直是缺失和枯干的。那这部分我可以做什么呢？我可以做的就是他没有拥有过的，我来给予他就好了。所以我就开始能够理解，并且呢高高兴兴的陪伴他，他就要我陪着。
嗯，
而且很多的这个需要就很奇怪，比如说他一定要让我摸他的背，当他有压力的时候呢，他就觉得要我给他挠挠背，你就让像老猴子给小猴子挠背那样，可有意思了。所以以前我就想不通，我想说凭什么每次都是我给你挠，我觉得我像一个佣人，你看我的思想，我觉得我给你挠背，我觉得这是被你使唤，我觉得那为什么你不给我挠背，你只要平等对我，我愿意给你更多，可是你就不给我，一点都不给我，只是想让我服务你啊。那我从我的眼光我就这样子认为，后来我就明白了，哦，人家想感受爱的怀抱和温暖的方式就是挠背嘛，那我为什么不给呢？这就变成了我给予他的爱的表达嘛，而不是一个付出和牺牲。所以我就快快乐乐给他挠背，有时候主动给他挠挠背啊，有时候看他心情不好，今天工作压力大，回家也不吱声，那我就给他挠挠背，一挠背，他就很高兴的在那等着，说：“哎，这边这边，哎，那边那边。”对啊，你会觉得，哎，其实就是我自己还是从中间找出了乐趣了嘛，对不对？
对对，
你会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过去的话，我如果提挠背这个事儿，我会觉得这是一个苦大仇深的事，我会觉得我像个奴隶一样的被你使唤。他真的，他的方法就是简单粗暴，就是。赶紧挠背，就那种，就都是这样。我想说，可是现在觉得，哎，很有意思啊，哈！我就想象我们是一个两只猴子在挠背，你也觉得生活很有趣味啊。
节奏，旋律，情绪，音乐中隐藏的心灵密码。圣乐天籁，别样听。现在您听到的可能是一首您的耳朵非常熟悉的乐曲吧，这是奥地利作曲家小约翰施特劳斯创作的非常著名的一首圆舞曲《蓝色多瑙河》，它甚至被称之为奥地利的第二国歌。1866年，奥地利帝国在普奥战争中惨败，首都维也纳的民众也都陷入沉闷的情绪之中。为了摆脱这种情绪，当时小约翰施特劳斯接受维也纳男声合唱协会的委托，创作一部象征维也纳生命活力的合唱曲，表达春天来了，
万物复苏，人们来到多瑙河前嬉戏，泛舟河上，一幅春意盎然的景象。我们能听到这首著名美好的乐曲，还真的要感谢约翰·施特劳斯的妻子呢。据说啊，约翰·施特劳斯换下一件脏衬衣被他的妻子发现，在这件衬衣的衣袖上写满了五线谱。非常了解自己丈夫的她，知道这一定是丈夫灵感突现时匆匆记录下来的，便将这件衬衣放在一边。可是就在几分钟以后，当她正想把衬衣交给丈夫的时候，却发现这件衬衣不翼而飞了。原来在他离开的瞬间，帮忙洗衣服的仆人好心把他连同其他的脏衣服一起拿走了。他急忙出去寻找，也没有下落。正在他陷于绝望的时候，幸好看见洗衣服的仆人正要把那件衬衣丢入盛满肥皂水的桶里，他急忙抢过了那件脏衬衣，就这样挽救了衣袖上的珍贵乐谱，这才成就了这首不朽的名作《蓝色多瑙河》。序曲部分从很弱到很强，首先弦乐在最底层，除了小提琴外，其中还有中提琴和大提琴的参与。弦乐在底层轻轻地衬底，好像营造出波光粼粼的水面，但是否你已经能够捕捉到音乐的主旋律了呢？现在您听到的是元昊所奏出的主旋律。围绕着元昊，我们还可以听到短笛、长笛、单簧管和双簧管，全都参与在音乐的对话当中。这些不同的乐器就是音乐家用来描述不同的场景，让听到的人在内心当中产生不同的感受，仿佛在朦胧的晨雾中给人带来温暖和将要显现出的希望之光。元昊所奏出的中音声部是他最容易演绎的声音，而我们听到的木管乐器、短笛和长笛也充分地发挥出他们在高音区的优势，虽然只是如同一个美丽的装饰， 但却一下子就能抓住我们的耳朵。它像是在对主题音乐的回答。接下来，中提琴和大提琴也加入进来，配合着主题的陈述。只是这个短短的序曲部分，就让我们听到如此多的乐曲的完美的配搭协调，仿佛在层层的晨雾中，阳光渐渐升起，清澈的湖水显现眼前。也许不经意，你还能嗅到春天来的气息。此时的人们又可以放飞自己的心情，投入生机盎然的春的怀抱之中了。在此，是否感悟到上帝在美好的创造之中，让万事互相的效力呢？若不是约翰·施特劳斯的妻子对丈夫的了解和帮助，就没有这首美妙的洗涤人心的乐曲。若没有作曲家笔下所精心安排的每一种乐器的巧妙搭配，也不可能让我们听到这乐曲当中所蕴含的立体的美妙画卷。原来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是圣经罗马书8:28告诉我们的。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原来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美好的真理也被隐藏在美妙的音乐当中。让我们再用心灵来仔细的倾听。
神剑，精灵，
乐极生悲啊，是凯传从小就学会的一个成语。曾经因为玩得太开心了，就闯下大祸，被家长用这个成语好好的教育一番。看来呢，乐后面也可以藏着悲。一对新人结婚了，真的是一个极喜庆的场面。新娘子却坐在轮椅上，身披洁白的婚纱。从新郎的表情来看呢，欢乐遮掩不住背后的悲伤，因为他所娶的新娘在这世上的时间已经没有几天了。原来新娘在上高中的时候，腿上就长了一个小包， 曾去医生的地方，被两个医生都确诊为不值得一提，不必治疗。女孩子担忧的心呢，终于在专业医生的诊断中放了下来。她相信医生的安慰和判断，吃下这颗宽心丸，就欢欢喜喜地过日子去了。但没有想到，医生的安慰还没有在耳边散去，小包就越长越大。女孩再次不得已，又去另外寻找医生。这次医生却再也没有送给她使她欢乐的宽心丸。癌症已经扩散到全身上下，无药可治。医生还告知一个非常令她后悔的消息：如果当初发现后及时治疗，康复率完全可以是100%。人生中谁不想听好话呢？在焦虑的时候，有安慰的话语告诉你：没事儿，没事儿，一切安好。特别是在现今的时代，提倡正能量，包容一切。明明知道毒品害死人，好吧，笑一笑，来，让这些毒品、大麻都合法化，吸毒的人都给提供良好的吸毒环境，让他们心安理得的吸，开心，死也死个痛快。原来给人吃的宽心丸实在是可以要人命的。在圣经耶利米书当中所记载的情景，神让耶利米先知把真实的话语说给当时代的人听，而这些话呢，实在告知当时代的犹太人，他们将有大灾难的降临。但所有的人都痛恨听到这样的宣告，他们更喜欢听的是假先知们对他们说：平安了，平安了，一切都好了。但神的审判果真如耶利米先知所预言的降临。在人看，耶利米先知身上充满了负能量，他被人称为流泪的先知，但他从神所领受的话语都是真实的警告，句句成真。就像医生真实地告诉病人的病情，给病人警示，提早治疗。那些给人吃的宽心丸，竟然成为一把把的尖刀，在笑声的背后刺透人心。宽心丸虽然好吃，但命不是更重要吗？圣经耶利米书8:11，他们轻轻呼呼地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
昔日最大痛
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